实在很衷心的感谢主，让我们有气息在这个早晨大家能够一同来敬拜他。圣经说我们的气息，我们的生活都在乎他的手。我们的确气息是从神那里来，他让我们在地上能够活着一天我们如果知道这个时间这个生命都是从他那里来的我们会有一种很深的感恩觉得我们在地上是在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也没有什么可夸的，但是他却是这样的看顾照顾我们我想今天早上我重新和弟兄姊妹讲到一件事，就是寻求神。因为这些日子以来，我心中一直都有一种的感觉，这个感觉我并没有很确定的抓住那个重点在哪里但是在这几天的过程中，我深深觉得应该是集中在寻求神。我们知道寻求神的意义，也知道许多许多神的百姓，还有以往这些列子民或者是以色列国，在饥难中他们都有一个举动，就是要寻求神。那个意思就是说，一切的灾难，一切的苦难，它临到我们身上，只有一件事，或者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位神，能够真正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呢，甚至于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我们不知道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对于一件事情，我们有许多的看法，也有许多的答案。但是当我们要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却不知道到底这个问题是要怎么解决的，或者说这个问题是不是像我所想象的那个样子，或者是到底我有没有这个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对于自己的生命、自己的行为、自己处理事情，有一种很真切的一种责任感的人，他会常常寻求这个问题。只要他有时间，他会寻求的。如果忙得连时间都没有，当然我们就是没有这个空闲，我们只是这样子一直做工，一直生活下去就是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以色列百姓他是神所拣选的子民，神所以拣选呢这个应着景象的百姓来侍奉神，并且以以色列国做一个榜样，甚至于他 他把以色列国当作一个灯台的灯，要照亮列国。这个心意啊，它是一直不变的。但是啊，以色列百姓啊，非常的使神失望。从一开始的时候，每一次有什么真正的一些神圣的复兴啊，神的一些一种新的一种举动的时候，这些百姓看起来都是非常响应，但是不会持久太，不会持久，就是说过不了多久，慢慢这个热潮就消退了，百姓呢还是照着自己的意思去行啊，神托给他们的使命，他们都是把它摆在一边。为什么？因为我的生活要紧，我自己的利益要紧，我要做的事情最要紧，神对我的托付并不那么重要。所以这个百姓啊，就常常有一种的表现，就是当他们离弃神那个智慧的源头，这个光啊照耀的源头，还有这个生命的一个供应的源头的时候，他们慢慢就落到一种空洞的生命，他们的思想空洞的，这个思想，人一离开神，或者是把神摆在一边，那个思想里头没有神，没有神的引导的时候，神在他身上的智慧就离开他。那他的命运就是从根零根拔起，就是说他一切所行的从此之后就没有定向了。这是在罗马书第二章里保罗一再的宣告，一再的证明，人的思想本来人可以很聪明，但是你这个聪明的人的思想一失去了神的光，就是说你否定了神，你轻看了神，你的思想里头不需要思想神，我只思想我自己想要想的，而且我自己所想的是最重要，我的判断最重要，我不知道神的判断是什么，但我的判断最重要。当我们慢慢的落到这种情形的时候，我们的思想就空洞了，贫穷了。圣经说自以为聪明，自以为有智慧，结果所做出来的事情啊，都是一团糊涂的事。他叹息说，为什么这些聪明的人会做出这样愚昧的事情呢？保罗的答案就是说，因为他思想里没有神，没有神的光在照亮他们，没有那生命的亮光在引导他们，没有生命的亮光使他们判断，有一个正确的判断，有一个正确的拣选，每一次他们拣选都是错误的，他所压出去的都是压错了。我喜欢看的历代记下，因为在那里记载的 犹大国，就是当以色列国分裂成北国四个支派，南国只有一个半支派的时候，这个小小的犹太国啊，虽然呢它是很小，但是靠着神的恩典，在这些小小的犹太国里出了很多君王，他们所喜都是耶和华这位创造的主宰看为正的事。正不是有智慧，不是有魄力，不是有聪明，乃是他们的行为上都是走在一条正直的道路上。为什么呢？他内部真正的原因就是说，他心中有神，在他的思想意念中是把神考虑在其中，不只考虑在其中，是最重要的，他思想的源头就是神。所以呢，他们就有一种情形，就叫做寻求神。他们寻求神，就是在寻求他智慧的源头，他们就是在寻求判断的准确，他们就是在寻求不做虚妄的事，要踏踏实实的解决真正的问题，找到真正的问题，又能够解决那一个问题。我想我们先来读一次的圣经啊，这一次的圣经是神呢教导所罗门的一段话，我们从这里开始来交通一点。历代志下第七章，我们知道所罗门啊，这君王啊，在以色列国中啊，那可以说是最繁荣、最兴旺的时候，因为他的父亲大卫已经把国的根基立定了。他的父亲呢、啊，大卫，他摸索了他一生的道路。找到一条正直的道路。大卫身上有一个特点，他是一个殷勤寻求神的人。他虽然呢有那么多美好的表现，但是在他的各种美德当中啊，有一个美德，我想那是一个根本的美德，就是他对神的态度，他对神的爱，他对神的渴慕，他对神的依靠，他凡事来到神面前。所以神会有这样的宣告说，这一个人是合乎我心意的人。他不只是合乎我的心意，他也是合乎我心意的一个王。如果你要说到王啊，那就是这个人，这是神的见证。所以以色列国每一个国、每一个君王、每一个朝代，他的根基啊，都建立在大卫这个王所走的那一条道路上，凡是照着他所走过的那一条路而走的这些君王，个个都兴旺；凡是偏离他的路 而行的人个个都衰败，这个叫做历史的见证。在圣经里头一个字一个字写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知道人生的道路应该怎样做。他的儿子所罗门就是在他这个根基上所兴起来的一个君王，他的智慧和他的荣耀，他的财富和他的国力可以说是到了一个顶峰，在他们的历史上就到了一个顶峰的时候。那我们呢来看呢，神对他说话，他对所罗门说出怎样的话来。当然这个话是涉及到他的百姓，涉及到他的国，涉及到他治理这个国家。那这段话我想我们把它读一部分就可以，就是我们今天早上要交通的这一部分。我们看历代志下第七章十一节，我们从十一节读到十六节十七节、okay、我们一同来读十一节。所罗门造成了耶和华殿和王宫，在耶和华殿和王宫凡他心中所要做的都顺顺利利地做成了。夜间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我已也选择这地方作为祭祀我的殿宇，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或使蝗虫吃这地的资产，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次所献的祷告。现在我已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藏在这里。好，这里面呢他所谈的有许多重点都很宝贵，但我们早上只从其中提到一点点。他前面他十三节他说，我若是天闭塞不下雨，或者是蝗虫吃着地的吃场，这些都是带来饥荒的，或是瘟疫流行在我民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有一种的态度，那我就必眷顾他。他说啊，若是他们自卑，就是自己谦卑祷告来寻求我的面，单单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就是这一段话，这一段话有几个重点，就是说当我们遇见灾难，我们有困难，我们有许多事情不能够解决的时候，不只是这里， 我们后面读下去，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我们就看见一个国家会遇见什么样的问题啊，特别是那个大抵押金啊，他要毁灭你的时候，你的军力又不如他们的时候，你平常的训练如果是不够的时候，你一时要面对着这一个问题，那你怎么对付？你可以想这个想那一个啊，有好一些聪明的人，他就想到啊，要怎么样从外国从那个地方的后面啊去支取资源啊，就盼望有一个国家啊能够起来和他们联合对抗这个国家啊，像这些都是人的聪明所想出来的。但是呢，这种的聪明呢，都带给他们失败的。终究失败的根源呢，就一路追随着他们。你在这件事情上看起来你成功了，你却发现，在下一步路你就失败了，不会走多远。但是呢，只有一个君王啊，他能够谦卑下来，去做一些和这件事情看起来都不相干的事啊。大地压紧，他是要用武力来吞灭你，他要消灭你的时候，你去做一些和这样的事情好像是不相干的事，这就是历代以来那一些被神称赞的君王啊，他们所走的路的一个模式，就是什么呢？在那一个时候，什么事都不做，什么事都不想。单单想一件事情，就是我要殷勤寻求神，我要寻求他的命光。这件事情今天呢，连基督徒的生命幼嫩的时候，我们都常常做不到的。我们有一句话说狗急跳墙啊，我们经常就是表演这个动作，狗急跳墙，事情逼着我，使我不得不跳墙啊，而且我也只有跳墙一条路，但事实上不，这条路是错误的路，这一条路是不通达的路，这条路是一个失败的路。做一件事，我在一切的困难、一切的疑惑、一切的羞辱、一切压力底下，我要做一件事，我放下我一切的思虑，我不去想我的危机，我不去想我的问题，我只单单想一件事，就是我要来到神面前，我要看见他，我要遇见他，就是这么一件事。我知道的，有好一些基督徒知道这个原则，但是呢，事情临到的时候做不来的，他还是去求告别人，想尽一切的办法要解决这个问题。是等到什么时候他才会醒悟呢？就等到他连这样的事，我亲自去做这个做那个，我去求别人来帮助这个帮助那个，都失败了， 这个时候我才会想到说啊，我需要回转了，来到神面前。如果他最后还能够找到这条路，那他还是一个聪明的人。但很多时候并不是回转来到神面前，很多时候是到了最后就不了了之了。你说这件事情领导我，我学了什么？没有，我什么都没有学到。你说以后这样的事情来到的时候你怎么样处理，我也是不知道。总之最好不要再遇见这样的事情就可以了。如果神保守我，不让我再重复遇见这样的遭遇，我就感谢神，赞美神。但是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在人生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最宝贵的经验你却没有碰到过。你在危急的时候，你所要面对的问题，你那个解决事情的方法错误，这件事情带给你的亏损你自己不知道的，你以为没有就已经过去了，那件事情过去了，对，那件事情过去了，但是你这个人呢，并没有更有智慧，你的生命的境界并没有被提升，你并没有因着这件事情你更认识神。我们只是过日子，打发时间过去，应付应付，我们就是不断的应付，应付这个应付那个。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到了最后我们会遇见一句话，就是老大徒悲伤啊！我老了，我没有什么用处的，我老了，我失去了一切，我不知道我这一生啊，这几十年是怎么过来的，我这几十年我到底得着什么，我这几十年是不是更认识做人的道理？没有。他说若就称为我名下的子民，遇见了灾难、饥荒、瘟疫，后面还有很多征战啊，各种的危机的时候，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命，而转离他的恶行，这里头有这件事情，弟兄姊妹，我们还是要非常留意。我这一切的动作，自卑、祷告、寻求神的命，是为着什么？转离自己的恶行。我遇见这么多的事情有原因的，有原因的。你呀，可能违背了很多东西，你自己不知道。这个不是你做错事情，还不只是这个问题，宇宙有定律，人的生命有它的定则，这个宇宙被创造、被构造，都有它一定的法则。 它的运作，所以能够顺利，都有它一定的法则存在。而我是经常触犯这个法则，你自己不知道，你觉得说只是一点点，我只是杀一个方，我只是假冒伪善一下，我只是轻轻浮浮的让它过去一下，我只是不精心的来一下。但是你不知道，你不精心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你一定要看见，一定要留意的东西，你并没有看见。所以你忽略了很多细节，但是这些细节都是那么重要，关系到你生命的成败。你忽略了，这个恶行啊，并不一定啊，你不要把它当作哦是杀人放火那一种的恶行，不会那么粗糙的。这个恶行是从神的生命的眼光来看我们的行为的时候，我这个人有很多很多很多问题啊，不够宽大，不够容纳人，不够忍耐，不够持久，不够专心，不够诚实。这些恶行可能都不是行出来的恶，是我内在的缺点，甚至于别人都不知道，我自己也不知道，神却知道。你身上有很多的弱点的，你今天所以会有这样的遭遇，是因为你生命中有许多的弱点，有许多的漏洞。这些都是你的恶行。但是呢，我们的神却对所罗门说，若是你们自卑，就是说自己谦卑下来，不要再为自己受理由，谦卑下来。谦卑下来做什么呢？就是接受我的法则，接受这个被创造的宇宙的法则，或者是说接受在人间人与人之间该有的那个法则。这些法则都会带给你生命，带给你智慧，带给你兴旺，带给你顺利的。我们忽略了它，我们贪小便宜，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贪小便宜，并不一定有多少的缺点，但是贪小便宜是一个很大的缺点的。但是呢，这个时候你已经吃到那个果子的时候，如果你够精醒，能够自己谦卑来到神面前，我平常不祷告，我现在开始祷告。我平常啊祷告只有几句话，但是现在呢，我祷告神啊是倾心吐意，我在神面前一五一十 把我的痛苦，把我的烦恼，把我的失败，把我的羞辱，把我的软弱都倾倒在神面前。这个叫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我们呢，自卑祷告之中的一个结果，就是遇见神，遇见神，在灵里遇见了神的面，让神的荣耀能够照耀到我们的内心里头来。我的心蒙光照，我知道很多事情关系到我，关系到我的失败，知道很多事情都是因着我看见了神的命光，他的光照耀在心里头，使我恍然大悟，我的失败的源头在哪里？我为什么会失败？当然，我自自然然的，我会转离我的恶行。我遇见了神，我自自然然的，我会离开我以往的历史，我以往的生活，以往的知识。他说，若是这样，这位神，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好，这一切统统一笔勾销了。不止这样子，他还要医治他们的地。他们的地当然是受咒诅的地。亚当犯罪之后，大地就受咒诅，但是神可以医治这个已经受咒诅的地。你凡事不通达，因为你这块地受咒诅，地本身不会受咒诅，地是因着你而受咒诅。我必医治这个地，把你那些不通达、不顺利的、枯干的、不兴旺、不结果子的光景，全然医治，使你得健康，再一次恢复兴旺。生命的兴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有几个切记是我们要留意。第一个，就是我们遇见灾难对我们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机。我们没有这个灾难啊，我们不会醒悟的。所以第一件事情，灾难危机对基督徒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它的转机就在这里，它的转不过来也在这里。第二个，第二点就是说，这个危机不只是一个转机，这个危机会带给我们一个生命的转变，让我们对神对人在态度上有一个很大转变， 就是叫我们谦卑。我以前是一个骄傲的人，我说话也骄傲，我不说话也骄傲，我眼睛睁开也骄傲，你眼睛闭下来照样都是骄傲。骄傲的人呢，不论他是在怎么样的状态中，在温柔的和谐的年龄，仍然是一个骄傲的人。骄傲是一个根，一个生命的根，你没有办法掩盖它的。对于骄傲，只有一件事，要彻底的把它根除，从里面深处的根把它拔出来。谁能做这件事？神。一个谦卑的人是一个智慧的人，因为他不骄傲。骄傲的人呢，永远看不见神。骄傲的人呢，摸不到神的智慧的。在当选择的时候，选择是错误的；当思想的时候，思想的方向也是错误的；当决断的时候，照样都是错误。所以骄傲的人呢，不论你多聪明，你的聪明并不会拯救你，因为你是一个骄傲的人。所以我们说第二点，危机不只带给我转机，有一个机会让我有转机。第二点，骄傲就是危机可以使我人生的态度，使我生命的根基重新更换。神要拯救我脱离我的骄傲，所以这件事情领导我，对我是一个福音。我当时不会感谢神，但是我事后我再去思想他，我会感谢神。我会觉得说，神你很爱我，地上的人没有办法教导我，叫我不骄傲的。我这个人呢，你怎么教都是教不好的，但是你能够使我谦卑，你能够使我服下来，你能够使我不再为自己受理由，不再为自己辩护，不再强调自己的对。我对也罢，不对也罢，我都能够安息在其中。你找到我的错误也罢，找不到我的错误也罢，我仍然都可以安息。我生命里头有平安，这一切的事情再也摸不到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学习一件事，就是殷勤寻求神。不管你的危机是大的是小的，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上，我们都需要殷勤寻求神，而且是寻求神的面光，让我们做一个通达的人。来，我们再看一处的圣经啊，也是在历代志下十一章， 历代志下十一章，我们所要读的这个背景，这一段话是在十三到十七节这一段。那这个也是一个以色列国的一个很大的危机，他的国刚刚分裂的时候，本来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却是因着罗伯安骄傲。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罗伯安是谁？是所罗门的儿子。所罗门并没有教导他的儿子谦卑，所罗门本身他也有一个最后有一个不好的榜样，并没有留给他儿子什么好的教导，所以他这个儿子啊，国来到他的手上的时候就分裂。为什么分裂？是因着他的骄傲，这个我们不再去读它，就分成两段。那这么一分裂的时候，也分得很厉害的，并不是说这个只一半，他得着一半。以色列百姓有十二个支派，他只得着一个半支派，其他十个半支派通通都分裂出去。哦，这个是很大的羞辱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啊！他的祖父、他的父亲，他在以色列国的历史上是何等荣耀，来到他的手中，这一下子失去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读的这一段话不是讲到他，是讲到另外有一半人叫利未人。这个利未人就是利未支派，是专一侍奉神的一群人，这个支派是一个侍奉神的支派，所以他们是散居在每一个支派里，都有利未支派在其中。当这个国分裂成两半的时候，那个北方啊，十个半支派里头的每一个支派都有利未人，这些利未人都是侍奉神的人，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是不是要这样子分出去了？不是的，这一班人他们另外有一个心智，我们现在就读下去。十三节一同读，以色列全地的祭司和利未人都从四方来归罗伯安，利未人撇下他们的交业和产业来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是因罗伯安和他儿子拒绝他们，不许他们共侍奉耶和华。耶罗伯安为丘坛和 为自己所铸造的牛犊设立祭司，以色列各支派中凡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都随从利未人来到耶路撒冷祭司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这样就坚固犹大国，使所罗门的罗伯安强盛三年，因为他们三年遵循大卫和所罗门的道。那这里有一件事情，初初读圣经的人要留意一下，这里有两个王名字都差不多的，所罗门的儿子就叫做罗伯安，北国以色列国那个背叛的那个君王就叫做耶罗伯安，差一个字，多出一个字来，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就不要把它混在一起。他就是说啊，当国分裂的时候， 在北国有许多利未人，他们是祭司，是利未人，那他们就是要立定心志，他们要侍奉神的，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这个耶罗波安呢、那一种的安排，那不愿意和他这个一同背叛。这个不只是背叛这个罗伯安的问题，乃是背叛神的问题。因为神并没有在耶路撒冷之外设立，就是立他名的所在，他的殿是神立名的所在。那北国的这个撒玛利亚，他不是神的殿应该在那里设立的地方，所以啊，在北国的这些侍奉神的利未人和祭司们啊，他们就通通都归向耶路撒冷，来到南国啊。虽然南国很孤单，人很少啊，但是他们通通都到这个地方来集合，为着要侍奉神。不止这样子，还有一些人并不是利未人，他们也跟着利未人从以色列北国啊，这个归向南国啊。所以那个时候南国的地虽然实际上比较小，但是呢，他们那个心智啊很强啊，所以那个国是很稳固的，很稳固。那这里呢有几句话也是我们要留意的，就是在十六节，以色列各支派中啊，你在这里哈、要留意的哈、除了我刚才说的罗伯安和耶罗伯安啊，这个有些时候我们会分在一起，还有一个就是从此之后以色列国跟犹大国是两个国家，这个我们也要留意的。他一提到以色列国，那就不包括犹大。犹大国是犹大支派的国，再加上便雅悯半个支派。所以十六节这里说以色列国支派，就是指着北方背叛的那个国中，凡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都随从利未人来到耶路撒冷祭祀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这里这句话盼望弟兄姊妹也记住，凡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的，我们要从其中啊得这一个教训，就是说这一些人撇下一切他们的产业来到南方这个看起来是弱小的一个国家里，为着什么？为着是他们立定心意要寻求耶和华。那我们的问题在哪里？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徒今天的问题在哪里？就是很多基督徒直到今天还没有立定心意要寻求耶和华。我们可以讲寻求耶和华的面，像我刚才所讲的，但是我们只是听到，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只是听一篇道叫做寻求神的面，我们是不是，我要问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立定心意从此之后我要寻求耶和华的面，我要反思寻求耶和华的面。用新约的话来讲，就是说凡事都回到里头寻求神的旨意，
回到里头摸到圣灵的引导，回到里头听见神的声音。我是不是立定心意，我以后不再靠自己，靠自己的判断来行事，我从此之后我要立定心志，我要单单寻求耶和华。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早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可以不必立定心意，我可以听到的，我只是听一篇道，以后呢我回去我的生活照常，照常怎么样，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不需要依靠神，我不需要寻求神的面。我有很多问题都不需要寻求神，我自己解决，要么我请人帮忙，我不需要，不需要神。我的问题是什么？我的问题是我有一个好的职业，我赚到钱，生活好一点，解决我的问题，这个就是我的问题，我就是要做这件事情。你觉得你这样很聪明，但你不知道，我们这种态度，特别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是浪费你的时间，浪费你的生命的。你不会把我人生的遭遇当作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不会把如果有一天我到了年纪很大的时候，我发现我一无所有，我一无所得，这个问题有多大？你想，我还没有到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我现在所知道的就是我要赚钱，我要生活的过去，过得去。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不是不顾念我们的生活，有比我们的生活更重要的事情，你一定要留意的。圣经是怎么说呢？如果你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我就把你一切所需要的都赐给你，是不是这样子？但是这样的圣经我们可以读多少次，也可以说多少次，其实这些话都没有进到我们的心里头来，并不是我们不想让这些话进到我们的心里头来，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些话就是进不来。我明明知道的，如果我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那就我一切生活的需要他都要赐给我，这个道理我从小就知道，但是这些话啊，没有办法在我实际的生命和生活中表现出来，我没有这个信心，我也没有这一种感觉。所以我再回头讲那句话，弟兄姊妹，若是你和我是这种情形，那就是说你和我都需要危机，只有危机能够转变你的态度和生命，不然的话我们就糊里糊涂的过日子，我们还以为我们很平安， 大事情还没有发生，什么都不知道的。但是如果大的事情发生，那是神爱你，神恩待你，神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回头。那我们再看一次的是历代志下十七章我们是要读第四节，不过我们从第一节读起啊，我们比较容易了解。十七章第一节，我们读到或者第五节好了啊，一同读。亚撒的儿子约沙法接续他作王，奋勇自强，防备以色列人。安置军兵在犹大一切坚固城里，又安置防兵在犹大地和他父亚撒所得以法莲的城邑中。耶和华与约沙法同在，因为他行他主大卫出行的道，不寻求巴力，只寻求他父亲的神，遵循他的诫命，不效法以色列人的行为，所以耶和华坚定他的国，犹大众人给他进贡，约沙法大有尊荣之才。好，这里讲到另外一个王，那我们的重点在第四节，就是他只寻求他父亲的神，遵循他的诫命，不效法北方以色列国众王的行为。他只寻求耶和华，遵循他的道。那这些话简单简洁有力，他只寻求耶和华。那当然，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位都能够走在这么一条道路上。那这些日子，我们常和弟兄姊妹讲到我们需要安静，或者是专心等候神，就是要寻求，就是要寻求神，寻求神的面光。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方面我们下多少的功夫，那我盼望神逐渐的带领我们走上这条路。如果我们能够成为一群寻求神的人，把这个不能够寻求神的生命去掉，让我们能够专一的在一种很坚强的信心里信靠神，投靠神。我可以和弟兄姊妹这样讲，你的道路一定兴旺，这个兴旺不是别人给你的，是神给你兴旺。如果你重新做起，有一个新的开始，重新立定心志，寻求耶和华。那这几个字，这个读到我的心里头，我会觉得何等的释放。真理在我心中，
信心也在我心中，盼望也在我心中。愿神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现在一同低头祷告。主，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你所教导我们的话都是带给我们生命，把我们引进永生的道路。你的话语本身就是生命，在我们的心里头，它就是力量，它就是智慧，它就是能力。亲爱的主，我们把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恭敬地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赐给我们一个智慧的心，知道怎样慈悲殷勤寻求你，使你的命光常常照耀在我们的内心里。愿你赐福众人，开启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领会你话语的奥秘。谢谢你这样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继续停在这里。没有时间，没到三分。